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今天我们会总共翻两处的圣经，一处在新约，一处在旧约。我们思考神的话之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长胜，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的话语能够供应我们人生路上各种的需要，不管我们在顺利的情况或是我们在不顺利的情况，你的话语都能够给我们力量，也能够给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深深相信你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你的话语发出就带着能力，要在我们生命中间做更新、做改变、做建造、做鼓励的工作。我们今天早晨把我们的心献在宝座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反应，求主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人，他经过人生里面很多苦难、很多困难的时候，有一次他碰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跟他说，哎，我听说苦难困难能够增加人生的色彩，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按你的经验来讲。那这个人怎么回答？这个回答说，对，没错，人生很多的苦难困难会增加我人生的色彩，可是我可以按着我自己的目的选择用什么色彩，我可以选择灰暗的色彩，也可以选择明亮的色彩。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决定了我们面对人生很多问题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决定于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的态度。我们人生常常会碰到困难小时候作文的时候，老师就教说，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多少，八九，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困难很多，尤其在中国人的背景里面长大，我们这个民族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尤其是近代历史，所以我们从小的教育给我们就是对人生的认识是不是那么明亮的，不像加州的阳光，反而有点像今天的天气，所以我们常常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来看人生。可是做了基督徒以后，主给我们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今天经文里面讲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保罗也是这样经历。保罗在认识主以后，他面对苦难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今天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里面，就讲说保罗对主的认识影响到保罗对他人生里面所遭遇的困难的态度跟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我再读一次给各位听。他第一个是一个颂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请问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常出现是哪几个词啊？安慰，还有呢？苦楚，还有患难，对不对？这三个词出现很多次。假如我们把患难跟苦楚我们看成是同一类的，我们归同一类，这两个词总共出现几次？总共出现有六次之多。安慰出现的次数比这个更多，安慰总共出现九次，假如是用原文的圣经的话有十次，因为有一些经文它为了翻得比较通顺一点，所以它把那个删掉，可是按照原文这安慰这个字出现了有十次之多。所以这换句话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信息给我们，就是说人生患难虽然多，可是主给的安慰同样的多，一定是够用的。今天我借着这个经文想跟各位分享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有患难就会有安慰。 有患难就会有安慰。为什么有患难就会有安慰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保罗在这里，他一开始是一个颂赞，是一个赞美，是一个感恩。为什么要颂赞呢？他后面讲了那么多患难，那么多患难，他这里颂赞有个原因，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他这个颂赞是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可是这位父神是什么样的父神？他后面有两个子句来形容他，一个是发慈悲的父，一个是赐安慰的神。我们的父神是发慈悲的父，是安慰的神。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认识这位神？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了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跟天父跟父神建立一个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所经验到的父神是怎样一位，我们会同样跟他一起经验。假如你看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做事传道的时候，他对父神，尤其是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对父神所发出的呼喊，父神对他的看法，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很多时候当耶稣发出痛苦的呼喊的时候，父神就回应他，父神就赐给他力量走过去。耶稣怎么样经历父神，我们也会同样经历，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父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位神是我们的父，父亲怎么连续儿女，我们天上的父也必照样连续他的儿女。所以他怎么样看待耶稣，他也必怎么样看待我们。慈悲的父，慈悲的意思，慈悲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有一句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这个恻隐就是说，跟恻隐其实翻慈悲是翻得更贴切一点。慈悲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在困难在痛苦的时候，他为他发出一种悲悯的呼声，为他发出一种悲悯的呼声，不单只是同情他，而且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神为什么对我们痛苦感同身受，在后面会有说明。在第五节，在第五节里面他讲了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句话假如用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是这样翻译的，我们既然多多受到从耶稣基督身上流到我们身上的苦楚，我们就会多多经历到从耶稣基督身上满溢出来的安慰流到我们身上。我再讲一次，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多多受到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流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更多多经历到从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安慰里面流到我们身上的安慰。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基督把他的痛苦跟我们的受苦是画成等号，画成等号。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怎么看我们人生的苦难，这个很重要。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苦楚就是我们的苦楚，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就是耶稣基督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他已经合而为一了。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当你接受他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不管你感觉如何，已经跟他合而为一。所以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就是你所受的苦，你所受的苦也等同于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我们看我们的苦是我们自己个人所承受的，我们自己个人默默一个人在承担的，你的苦就是苦上加苦。可是一旦你知道你所受的苦跟耶稣基督一同分担，有基督为你分担的时候，你的苦就没那么苦了，你的苦就没那么苦，你就得着一个安慰跟力量，因为他跟你一同受苦。我们所受的是耶稣基督的苦，因为我们与他已经合为一。举个比方，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家人有受痛苦，有在疾病中间的。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没奉献去读神学院之前，有一年我儿子他在家里，他是一个满身都是过敏的，很多过敏的问题，他对食物过敏，对环境一些东西过敏。他有一天在我们家的地下室，是一个冬天，他发烧好几天不退，然后有一天我们发觉他躺在沙发上面在呼吸的时候，这个两个肺中间就凹进去了。你假如有家里有气喘的人，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了，对不对？ 凹进去就表示他在喘气，他在发气喘，所以我们就把他送到 Robert Wood Johnson 那个 emergency room， 他就躺在床上，在急诊室的床上，那医生就用那个夹了一个在手指里面测他血红素，他搞了一个晚上，要给他氧气，要给他通那个呼吸道的那个喷的东西，可是他很奇怪，用完药以后五分钟十分钟，他的血红里面含氧的指数就上回去，九上了八九这样子，可是过了半个钟头之内又掉回去，掉到七六五这样掉下去，然后医生就很奇怪，就觉得很奇怪，就把他抓去照 X 光片，一照就发觉他有一边肺全部是肺炎发炎了，然后而且已经不太能够用了，所以他马上就送到住院，那天半夜开始就决定住院。那那个时候我儿子大概三岁左右，他很怕打针，小孩子都很怕打针，然后推到病房那边，医生就帮他插点滴，打 IV 插点滴，然后还用药插点滴，好像杀猪一样，他们要到最后要五花大绑，把他绑在床上，然后插了以后他挣扎以后又掉出来，搞得都是流血，到后来插了以后才绑一块木板让他手不能动，然后后来他在医院里面这三天就用木板打护士，那他就绑着这个手这样子。可是在插针的过程啊，我那天晚上因为要陪老大回家，所以我太太陪他插针的过程，妈妈的心很痛，妈妈的心非常痛。那个时候我想到那个事情，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我们受基督的苦的时候，我们受苦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同样的心情，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所受的痛苦他感同身受，按照经文讲耶稣跟我们一同受苦，我们的苦跟耶稣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我们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跟他是一家人，就好像你跟你的家人是一家人，像我的孩子在受苦的时候妈妈的心跟着一起疼痛，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苦，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我们的痛苦，耶稣基督了解，耶稣基督明白，所以他会赐给我们安慰，他会赐给我们安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经历到一些困难一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神不是直接回答我们的为什么，我们很喜欢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是我儿子。我们老二出生的时候两个月左右，我们就发觉他眼睛不太对劲，两个眼睛老是不能够好像平平的这样看，有时候就歪在一起，到差不多四个月大五个月大，我们发觉他有斗鸡眼往内弯的。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我们在台湾读神学三年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经历过这个事情，跟我们一同经历，我们所受的苦你们也感同身受，你们也感同身受。那个我们老三眼睛的问题给我们相当大的功课，给我们相当大的功课。那个时候我们也曾经问过神，为什么是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不是你赐给我们的吗？这个小孩不是我们计划要的，是在我们准备要搬回去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全家搬得忙忙乱乱的时候，突然间发觉我太太怀孕了，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她顶着大肚子在36度的高温上面在安顿家里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确是很苦，我们那时候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可是神没有回答我们，神没有，从来没有回答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经历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神不是用为什么来回答，不是用我们按照我们所问的问题回答，他的回答很特别，他的回答往往是用行动来表达。这个行动在哪里看到呢？我们翻译出圣经，在旧约以赛亚书53章，旧约以赛亚书53章，那个时候以赛亚跟他的同胞犹太人面临很类似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面对民族的苦难，国家灭亡了，被人家掳去了，他看着他们同胞的北国被掳去，南国也快要灭亡了，一些人问为什么，可是以赛亚从耶和华那边得着启示，这个启示耶和华固然有跟他们讲你们有罪你们有不对，可是这位神，这位永生的神，他用一个行动，这个行动预言这段经文，预言700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预言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他用行动来回答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的问题。这段经文在53章，以赛亚书53章， 第二到第十节，我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到第十节，他这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之后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困难，经历痛苦的时候，神的回答不是回应我们的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神的回答是，我来跟你一同受苦，我来跟你一起走过。这位神在受苦的时候向我们罪人显明他对我们的态度，他跟我们一起背负我们的忧伤重担重压，跟我们一起走过，使得我们能够得赎。所以神用行动来回答我们人世对苦难发出的问号。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讲到的是，一方面我们有患难就有安慰，因为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我们所受的苦跟基督所受的苦是等同的，是等同的，是归算到他身上的，是跟他一起的。另外一方面，基督也随时给我们安慰，使我们可以得着力量去安慰别人。在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节里面讲，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里说一切患难，你看英文的翻译是 all， 所有的患难。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生没有一样患难神不能安慰，而且神必赐下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很特别，我们遭遇患难，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受安慰，得着安慰的力量。可是神给我们安慰力量有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另外一重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基督里面的安慰以后，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经历患难的人，我们能够把安慰带给他。如果这个受苦的人在我们周围受苦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把基督的爱带到他身边。我们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在我所带的这个查经小组里面，每个礼拜六聚会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孩子他们在上钢琴课很多年，他们有一位很好的钢琴老师，是台湾国家交响乐团里面那个钢琴手。然后这位钢琴老师的先生是吹黑管的，也在那个台湾的国家交响乐团里面吹黑管，第一黑管。他们这对夫妇原来很多年前，大概二十多年前，是在台湾天才儿童选出来送到奥地利维也纳去学音乐，所以他们两夫妇都是音乐素养很高。他们回来以后就在交响乐团里面工作，也一边收学生。那有一次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为一些有需要的不认识主的人祷告。那这个家庭的家长就提出来说，我们孩子的钢琴老师的先生得了胃癌，那个时候他40岁，跟我差不多年纪，得了胃癌，就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 祷告了以后，那个时候教会在推动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去无条件表明主的爱，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所以我就带了小组的同工一起去医院去看他，探望他。那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事情。这位先生啊，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得了胃癌，得了胃癌以后非常痛苦，胃已经割掉很多了，胃已经割掉很多。然后那次在住在台大医院里面，好像是又在不舒服，然后他的胆汁流不出来，所以要有一条导管把胆汁流出来，躺在病床上面。然后他生病，他脾气就变得很坏。他太太就默默在服侍他，他太太非常好，默默在服侍他。然后那天我们约了时间说要去病房看他，去病房看他。然后他太后来我们从他太太口中才知道，他那天他身上发很大的脾气，他今天要是有什么人来看我，我就把他轰出去，轰出去。我已经很不舒服，我不想听人家讲啰啰嗦嗦的。那我们几个同工那天就傻傻瓜瓜的就跑到医院那边，在医院门口，我记得那天我就带着同工有一个祷告，很简单的祷告，在医院走廊上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就做这个祷告，我们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去之前先去这个病房，去关怀这个人的心，然后你带领我们说当说的话，若是你有恩典，你让他今天能够认识你。所以我们就去了，去探访他，进去里面看到他躺在床上面闭着眼睛，脸黄黄的，黄疸，脸黄黄，很瘦，眼睛都凹进去了，然后挂着一个袋子，有一些胆汁挂在旁边，躺在床上。他太太在那边服侍他，我们就进去敲敲门进去。那是这位家长，就是他太太的学生，钢琴学生的家长，就带我们先进去，就跟他寒暄几句，寒暄几句。我们那个时候当场没有发觉他脾气也不好，然后就跟他讲完话，就寒暄几句，问他，然后我们问能不能为你祷告。他说好，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一个感动，我就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他也许能够医治你的病，也许能够帮助你，可是最重要他给你永远的生命。这个很奇怪，他点头了，他点头，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所以我们在病床上面就为他做了决志的祷告。之后我们就安排我们几位同工就轮流，每天中午下班吃饭的时候就去帮他上认识福音的课程，认识主的课程，还有受洗班的课程，在病床上面，后来在病床上面为他施洗。然后长话短说，后来一年多之后他癌症过世了。那等一下我会再回来分享他过世之前这段时间主给他的安慰跟力量是什么。可是在这个家庭中间，我发觉当他太太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太太生命也跟他一同被改变，他们两夫妇成为基督徒。他们两夫妇成为基督徒以后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们整个家族为了这个先生的癌症奔波劳累，整个家族为这个事情都在担忧。可是他们突然间发觉这个妻子即使在他先生过世以后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那种平安跟喜乐使得他们反过来要受这位寡妇的安慰，反过来要受这位寡妇的安慰。这个家族因此慢慢在改变，整个家族受影响，整个家族受影响。我就看到一个一个看到他们中间生命中间有一些抓着他们很紧的事情，有一些很深的愁苦，慢慢被放松了，慢慢被放松了。所以我们从一季度里面得着安慰，我们就得着力量可以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在不认识耶稣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在认识耶稣的人身上呢，我们可以为他们带来面对痛苦的力量。这个事情在这位患癌症的先生身上我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清楚。这位先生得了癌症，后来因为他决志信主认识主了，我们就慢慢跟他一样一样讲。你知道吗，当我们跟他们讲受洗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我看着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跟他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不能从普通的办法来讲，对他来讲这个是非常切身的事情，非常切身的事情。然后我就很伤脑筋怎么跟他讲这个，后来我就决定按照哥林多前书15章后面讲整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来跟他讲，跟他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往后我几乎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同工有的每天去看，有的每个礼拜去探访，每一次去病床上面就给他读诗篇读经文，当他很痛不能看不能听的时候就为他祷告，陪着他没有话就在旁边陪他，抓着他的手，就这样子有半年之久的时间。经过这个中间他病情有好一点，出院到教会受洗， 然后后来又病了，又在住院这样子。然后可是每一次我去，我很压抑一个事情，每一次我去，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钟培，我不怕死亡，因为复活对我非常真实，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活着看我的家人，看到我的主，我有一天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没有病痛。我每次去，我觉得在他面前我就矮一点，矮一点，矮一点。为什么？因为复活的盼望在他身上非常明显。我对复活了解没有他深刻，我对复活了解没有他深刻。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安慰，给一个信主人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带来面对他生命里面痛苦的力量。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安慰，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带着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我们老三在台湾后来决定一岁的时候，去两个眼睛要去开刀，开刀刀里面去矫正他的两个眼睛的眼球肌肉。那个开刀的过程啊，父母的心是最痛的，因为是妈妈抱着孩子进冰冷的手术室，看着他们把麻药打到那个 IV 的管里面，你孩子吼一下就没有意识了，你就把孩子交给一群穿着蓝绿色衣服、戴着口罩、看起来冰冰冷冷的人，你就哭着就走出来。后来神保守，这个手术非常顺利，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碰到一对夫妻，他们孩子比我们老三小一个月两个月左右，他有类似的问题，没那么严重。有一天我们回来之前几个礼拜，我还记得我们在搬回来纽约之前几个礼拜，这个妈妈有一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后面一对孩子，他就跟我说，我孩子说要看你同样的医生，同样一个帮他开刀医生，他也建议开刀。我们后来看了几个意见以后，决定还是给他开刀。然后你知道吗？他讲那个事情里面，我心里面那个慈悲怜悯就出来了。看到别人受苦，你看到别人同样的情况，你发出一个悲悯的声音，内心里面发出一个悲悯的声音。我们的父神也是这样子。我因为我跟他走过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很多，包括怎么帮他预备好他的心，有是这样送到手术室里面，出来以后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你怎么帮助这个孩子，我们要去看他。结果他们所走这段路比我们走的容易一点，比我们走的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可以用我们从主得到的安慰跟力量去安慰他们。所以主给我们安慰，一方面帮助我们顾念我们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能够把同样的安慰去带给那些受苦的人，使得他们能够得着力量。这个力量是一种坚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坚忍的力量。在第六节的前半里面讲到说，我们受患难呢，为了是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这个安慰给我们力量来忍受我们所受的苦楚。我们认得一对夫妻，几年前有一次他们家发生一个事情，他们老二生出来是个女儿，生出来之后没多久女儿就过世了。他们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哀伤，很多弟兄姊妹去看他们。他们去看他们的时候，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带着一节经文去看这个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大卫丧子之后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大卫他为他儿子生病，日夜进食流泪，在神面前祷告，后来神还是没有让这个孩子活过来。可是大卫孩子过世以后，大卫做了一个事情，他就起来沐浴更衣，处理他国家的事情，吃饭吃东西，他好像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你知道吗？好几个弟兄姊妹带着这个经文去看这对夫妇的时候，这个太太就得到这个鼓励。后来我有一次问这位太太这个过程是怎么过的，他就说啊，他那段时间非常痛苦，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闭起眼睛，就想象到他那个小小的身体埋在土里面，一寸一寸肌肤在腐烂，所以他就很难过，非常难过，几乎撑不下去，抱自己也盖起被来在痛哭。可是他先生给他一句话，给他很大的安慰，这句话是说，太太，我们不要往下看，我们往下看我们只看到人的腐败，人的不足， 我们要往上看，看主，这句话就帮助他头抬起来，就能够往前走，然后他们慢慢就能够从这个伤痛里面出来，慢慢就能够从这个伤痛里面出来。这个安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能够忍受我们所面对的，忍受我们所面对的，而且这个忍受不是说很无奈的忍受，因为到最终我们知道主有一天会擦干一切的眼泪，我们会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里面没有病痛，没有困难，没有不完美。我们有一天这个身体会被赎，我们有一天这个身体会被赎。我相信苦难不是从神来的，苦难的来源有很多的原因，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可是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生命中间，因为苦难能够激发我们对神的信靠。有人说碰到困难就会把人赶回去神面前，碰到困难就会把一个人赶到神的面前。阿拉伯人讲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只有阳光普照才会造成沙漠，只有阳光普照才会造成沙漠。阳光普照好像是非常好的天气，对不对？可是你一年到头都是阳光普照，两年三年四年都是阳光普照，你这个地就干，你的地就干，到最后变成沙漠，没有生命在里面。有风有雨就有绿洲出现，有风有雨就会有绿洲出现。很多时候神苦难不是从神来，可是神在他更高的旨意里面用苦难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神陪我们一同走过苦难。这位神是一位受苦的神，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来回应我们是他跟我们一同受苦，受我们人世间所有的苦，以致我们能够因为他的受苦我们得平安得医治，能够重新站起来。很多时候一两句话会给我们安慰。我记得我们三年前搬回台湾的时候，天气正热，台湾的夏天36度的天气，96%的湿度，我们穿的短袖短裤都还是终日全身湿透。那个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家具还没到，然后在奔跑，所有的事情要安顿，身份要定下来，碰到很多挫折。我们回去头一个月几乎都在挫折里面度过，然后稍微安定一点呢，我们开始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第一个参加的小组是一个礼拜六晚上，非常闷热的晚上，无风的晚上。我们想说台湾现在那么进步，每一家都有冷气，所以我们去那个聚会的地方，这家人好像还不错，以前是兽医，他家里大概会有冷气，结果我们进去傻眼，没有冷气。我们坐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汗流浃背，也不晓得干什么，然后第一次也不一个人都不认得。所以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想说，主啊，你有没有带我回来搞错了，带我回来读神学院有没有搞错了。你知道吗，在那天晚上我得着从神来的力量跟安慰，是那天晚上带聚会的一个姐妹，年纪比我们小很多，她不对我们不认识，她说她只知道我们从美国搬回来，她说，所以到最后说我们为这对夫妇刚刚从美国搬回来读神学院，我们为她祝福祷告。所以她祝福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她说神给你们一句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我不讲这些经文了，你们有空自己去翻。你知道这些经文我一听到，我本来是全身冒汗的，那时候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你知道为什么？1992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要我全职的时候用这段经文，用这段经文，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不认识我们，用这段经文呼召。所以我到时候挣扎了5年，到最后回应神的话，因为这段经文说，无论你和你们家往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在那个晚上出现，大大扭转我整个回去台湾的心态。那个时候这一切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对我来讲都好像很轻易可以过去，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因为我知道神在我旁边，因为我知道神跟我们一起回台湾。所以天气环境这办手续的挫折已经不再影响我的心情。那个晚上是我回台湾以后第一个很大的突破。到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教会很多人送我们的聚会，不同的人，包括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这段经文一直重新的出现，都是透过一些人跟我们讲说，神给你们一段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九节。 神的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使得我们能够面对一些我们不能够知道的，使得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去面对人生里面许多我们不能扛的问题跟困难。因为他顾念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亲爱天上，我们天上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位父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哦，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受苦，借着这位受苦的仆人，我们知道你多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受苦，我们发出无助的呼喊甚至怨言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怪责我们，因为你差你的爱子与我们一同受苦。主，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位父神愿意与我们一同受苦，愿意与我们一同走过。很多时候你就在我们旁边，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忽略了，我们被我们的问题，被我们的重担压住，我们看不见。主，今天求你借着这几段经文看见，哪里有患难哪里就有安慰，这是你的应许。而且你给我们安慰，就是让我们得着力量往前走，而且更得着力量去帮助那些正在有患难的弟兄姐妹，正在有患难的朋友。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我们信得过你是好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不是降灾祸的神，你永远是对我们怀着赐福的意念。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人生有苦难，可是你比我们这些困难都大，赐给我们力量跟安慰，帮助我们走过。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到我们中间在受苦在患难，家人有病痛经历伤痛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安慰也留到他们身上，因为基督的苦留到他们身上，基督的安慰也必溢流在他们身上。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